您正在收听的是 KQES 华语公共广播电台的本地新闻，我是高远，
我是孟梅。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华州居家令延长至5月4号，
科克兰生命护理中心面临超过$61万的罚款，
华大研究人员开发程序收集咳嗽样本帮助感染者，
亚马逊创始人向美国食品银行捐款$1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华州州长 J. Inslee 在4月2号，也就是周四晚上5点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华盛顿州的居家令将延长2周到5月4号，以遏制致命的中共病毒的继续扩散。Inslee 称，延长居家期限是合理的。联邦卫生官员曾表示，未来几周可能是美国疫情爆发最致命的阶段。目前华州中共病毒确诊人数超过6500人，死亡人数超过270人。J. Inslee 是在3月23号首次宣布为期2周的居家令，原定在4月6号结束。命令发布后，华州确诊人数增加了2倍，死亡人数增加了1倍多。华州卫生官员认为，如果没有颁布居家令，这些数字可能会更高。Inslee 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到目前为止，华州所采取的措施已使该州的病毒感染率低于其他许多州。华州的确诊人数已经从全美第一位下降到第10位。居家令是否会延长到5月4号以后？ Inslee 表示，将取决于每位华州民众是否遵照要求保持了社交距离，以及减缓病毒传播方面所采取的行动。在居家令施行期间，超市、药店、加油站和其他必要企业的经营照常。
据悉，华州科克兰生命护理中心因涉及至少37例感染中共病毒致死的病例，将面临超过$61万的罚款。该护理中心是美国第一个爆发疫情的场所。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本周三致函科克兰生命护理中心，指出该护理中心在呼吸道疾病爆发后的2周时间里，护理中心都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向当地政府报告，没有遵守预防感染所必须的基本程序，对所护理的老人照顾不周，不能提供24小时紧急医疗服务。调查人员表示，如果这个护理中心不能纠正所有问题，并在2020年9月16号前做到完全符合州法律和郡条例的有关规定，那么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将终止对该中心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的实施计划。除此之外，科克兰生命护理中心还可能失去其护士助理培训和能力评估资格，并失去对3月21号到3月27号收治病人的联邦资助。自疫情爆发以来，该护理中心有129名常驻人员、工作人员和来访者感染了中共病毒。
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近日正在开发一款应用程序，通过监测患者咳嗽声音的方式，帮助自我隔离中的患者接受医护人员的治疗指导。目前，研究人员正在面向公众征集声音样本，以完善该程序对声音的识别功能。这款程序是由 Paul G. Allen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团队开发的。在正式使用前，该程序需要经过声音培训才能识别不同类型的咳嗽声。研究团队希望能有志愿者把咳嗽的声音和其他声音，比如说话声、笑声、清嗓子等5到10种声音录制下来，交给研究团队。除此之外，志愿者还需要完成一份15分钟的在线问卷调查，参与者不受年龄限制。程序研发人员马修表示，收集咳嗽声有助于训练研制中的咳嗽检测模型，收集其他声音则有助于模型区分其他声音。提供的声音样本越多，咳嗽检测模型的性能就会越好。华大建议参与者最好使用台式电脑或笔记本电脑录音，效果会比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好。
亚马逊创始人兼 CEO 杰夫·贝佐斯周四表示，他将向美国各地食品银行捐赠$1亿，救助无数个需要食品的美国家庭。贝佐斯在 Instagram 贴文中说，即使在平时，美国家庭的食品保障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不幸的是，这个新病毒更加剧了这种压力。贝佐斯称，他的这笔捐款将对负责管理美国各个食品银行的最大的非盈利组织 Feeding America 有所帮助。非盈利性的食品银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种食品企业的剩余食物。 例如餐馆、超市等。但是在这段社交疏离时期，餐馆关闭，许多其他正常的食品供应渠道也关闭了。随着食品供应渠道的减少，对食品银行服务的需求大大增加。 Feeding America 表示将很快地把这笔资金分配到他在美国各地的食品银行和食品储备处，为无数个家庭提供他们需要的食品。根据华州各郡的最新数据，截止到周四，中共病毒在华州造成的死亡人数已攀升至271人，已确诊的病例超过6500例。
以上新闻由高远、孟梅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